的恩赐运用的见识哈。梁牧师常常跟我说，他说他不是先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按照我这个圣经的定义来讲，你是先知啊。那他的观念就是一直说你发预言的才是，其实他也有预言哈，这个其实他预言也蛮 powerful 的，但是他就说好像你的那一刻是看到人就会有预言，就会有预言哈。啊，他这个不见得每次都有。我说这个没有关系了。我说亚伯拉罕也没有写亚伯拉罕书，神也称他为先知。其实，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你有这个先知的恩赐哈。那么这个，但是呢，这只是预言的一种方式的圣灵的表示的方式之一，很多种，有跳舞的，有动作的，有图画的，有艺术的。有身体的感应的，有没有一进到一个地方你会感应到什么？今天早上都好像在那个丰收那个聚会的 OK 为什么我一进去后我觉得有一种 oppression 是不是？我觉得在很多弟兄姊妹身上有这个好像很沉重的一个担子，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然后呢就一波一波的祷告下去。有时候你的灵里面会感应到什么？有时候呢我在爱修园教导的时候，我曾经教导他们一个鹰的眼睛哈，这个鹰的眼睛一打开来，那个灵的里面，你可以看穿这一个人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啊，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恩赐。我一直以为我不知道那个是否是先知启示的恩赐，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说你这个恩赐呢是算命的，我就听了说，哎呀，糟糕！而且那个跟我讲话的很有恩高的一位牧者，他也是。他是能力服侍的那一方面的先知哈，就是我就听到他讲后，我就有点怕怕的，对不对？人家又很有恩高的牧者来讲起话来，我们就觉得他们特别有权柄，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就说不是，这是我给你的。但是我说为什么那个人会说是这个？后来呢，等到听了另外一个牧师讲的这个鹰的眼睛的时候，我就突然了解，那是一个属灵的透视力。然后后来我就在有一次机会，我就跟一个同学教导他。就这个同学呢，他的这个透视的能力很强。后来我教了他，第一天完了以后，他当天晚上就操练这种恩赐，在我的身上。我是跟有我三四位牧者在房间里面开会，他在外面他就知道我们在里面谈话的内容。一出来了，他说：“吴牧师，你们刚刚谈话的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啊，他说：“我刚刚来操练你教我那个鹰眼。”哇，我说这个啊，我说我还要再求神给我一种恩赐，说怎么可以把你们鹰眼盖住的恩赐啊。这个在灵里面运作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啊。我想呢，对很多在传统福音这段背景的弟兄姊妹可能很难了解啊，但是这里面讲的的确不是异端哈。那个在四活物里面有讲到那种鹰的鹰哈，有讲到这个牛，又讲到人，有讲到这个不同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讲的表示说我们的灵里面会有这种透视力。在哪里有这样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圣经是有什么样的根据？我们要讲的灵恩要回到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在哪里？有提到有类似这样子的恩赐的啊？ OK， 以利沙以利亚， OK， 以利沙以利亚。那么有一个大将浑身长了这个麻风，然后呢就到这个以色列去找这个以利沙去祷告。乃曼 OK， 那么乃曼一好完了以后，就有重礼来谢谢什么样以利沙，是不是啊？那么是重礼。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要是有先知为你们医好病的，你们要重礼来谢谢他。
圣经根据。
圣经根据。OK， 那么等到这个事情成就以后呢，以利沙没有接受这个这个礼物。那么后来怎么样？他的有一个仆人叫什么？基阿西。基阿西呢就想，哎呀，这么好的礼物，我想他们一定真的很穷的，啊，因为是很穷苦，因为住在一个山区里面哈。那么所以说呢，最后他就跑去了。他说我的主人不要，我就自己要。结果他回来的时候还把东西藏好了才回来，是不是？然后以利沙跟他怎么说？他说你。对，他说我的灵岂不是与你同居？当这个乃曼这个下从他车子里下来接近你，说我的灵岂不是与你同去？ 岂不是与你同去？那可是你知道，我看了这句话，很多年前看过这句话，根本就没有进到我的脑筋里面，也不懂什么叫我的灵与你同去。只等到自己开始进入这种服事里面，被神的灵继续一直提升的时候，才了解哇，他的灵这样出去了，就他的灵的眼睛，就他知道在灵里面知道什么，他都看见。你不说他灵出去也好，是在意象里面出去啊，或是在进入一个 trance 或是那个魂游向外也好，反正他灵里面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了，所以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人家很常常以为道教、佛教什么这个法师那个法师才会有，错了，这通通是主的，这通通都是主的。只是怎么样呢？好像我们的恩赐没有训练到那个层次，以前我们不了解。所以说他们总是 copy 我们的，只是他们好像在那里也特别做的多一点，好像他们把这个发扬光大，其实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把这个发扬光大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训练先知是要照进了灵里面去作战。为什么呢？你的灵里面能够被神的灵带入到这个灵界里面说，而且神会在灵里面发，因为神是个灵，是不是？神是灵。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个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就是神是个灵，你敬拜他用心灵的诚实，所以说神什么？而且神的灵是万灵之父，是不是？所有的灵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说我们的基督徒呢，要是有先知性的服事呢，他们会进到这个灵里面去，经常做这个。所以先知性的服事呢，有的很多看起来是觉得猛叉叉、怪怪的、异类，为什么？因为他不跟一般人一样的。那这种服饰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讲的这些服饰，我们这个眼界要慢慢越来越宽广，所以看到很多灵里面的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好，了解到 OK 翻方言哈，那么又有翻方言也是一个恩赐。那么有一次呢，我们那时候翻方言的恩赐呢，这个也讲出来的话也是什么造就教会。那至于翻方言的恩赐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口祷告，说用方言敬拜或方言祷告或悟性祷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说方言是对神说，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什么时候方言需要翻出来的？在聚会当中，要是对教会讲的话，我们在聚会说，好比说我们现在虽然说好把书合起来，我们开始用方言或是悟性祷告，那么那个时候方言不一定要翻出来。当然神要说翻出来的话，他神会自己一个恩膏到了某人身上，他开始翻。但是如果说我们通通在安静等候主的时候，突然有个大声开始讲方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方言就应该要翻出来了。 OK， 否则的话呢没有造就，反而变成一个打扰了，对吧？因为大家刚好那个是在安静等候主。那我不说神不能插入，就说我现在突然有话要讲了，也可能那可是要讲那个方言出来的话，应该就最好是翻出来，比较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有的人呢就说把这个翻方言的，就是说只要说方言一定要翻方言的这个那种讲法呢，那有点怎么样，太看场合了，看场合。所以说不见得每一次说方言通通都要翻出来的。因为那什么，第一是对神说，第二什么造就自己啊，使自己得了造就。OK， 那么有预言有预象，那么还有什么呢？这个圣灵可以借着我们的身体在那讲话，借着我们的身体在那里说话。OK， 然后我这里面有没有写出来哈？启示性的动作。那我这边加一个哈，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会身体会感受到，譬如说有没有进到某一个场合的，突然你会觉得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的，是离开聚会的那个地方就好了，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的 ？OK， 感谢主，你们的灵里面都已经有人都已经有操练了，只是你们没有警觉到，可能神要借着你们医治，在那个时候呢，可以问小组，或者在小组，或者在一个聚会里面有机会的话，就可以问问看领会的弟兄或者姐妹，就说：“哎，我感觉到我这个脖子这边不舒服，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别人的这个脖子不舒服，因为我原来没有，一进了这个聚会就来，你看一看，很多十之八九可能就是在到聚会当中有人脖子不舒服，或是膝盖或者哪边不舒服，那个时候怎么样？神已经借着身体来跟你讲这个讲一种话语了，就是什么？就是讲的知识的言语，好 ，OK。”好，那我们这个大概把这个事情先分辨一下哈。那我昨天也讲了很多不同的动作会跑出来，我这个动作是讲不完的，每一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彰显的动作都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建议赞成有属灵的动作，我们不赞成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有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有的人呢，甚至包括有的些先知们都反对身体的彰显。 这个身体的彰显到现在来讲，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很特别的说是要压制身体的彰显，我没有看见。那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说你不赞成呢？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会被抵触到。所以说呢，万一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碰到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有些这个牧者，他说哎不要彰显，你怎么样，那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顺服他。因为有的牧者呢，甚至于这种攻击的很厉害，甚至于说哇，你不能控制的就是邪灵在你身上，那我就在想，你控制圣灵吗？你能够掌控圣灵吗？好，那其实当时说，你看你的这个圣灵的恩高强到什么程度？譬如说在《使徒行传》那个第二章，我想没有一个人控制到那么大的能力下来，都喝醉酒了。难道说有人说，笑了吧？嘿嘿，我不笑，我叫找保持不笑，我很正经。那就笑起来了，是吧？不太可能的。那个圣灵的恩高是很强，那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压一下。有时候我在领会的时候，圣灵很强的时候，我就会扶着桌子一下啊，我怕我自己倒下去。也许大家底下接受聚会的人，也许不知道哈。有好几次圣灵很强的时候，我就会扶着桌子一下，我就把它靠了旁边，因为我觉得你自己领会嘛，你倒下去的话，那这个聚会怎么办？是不是啊？那会有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个，而且我觉得所以说呢，要是有些弟兄姊妹要是碰到一些牧者，他在你的课堂上他不赞成这样子，那你就尽量跟他配合啊。万一他说了一些抵触的话，也甚至有说这个你不能控制是邪灵，那是求主保险遮盖他的嘴啊。那个这个，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能他因为起码圣经我没有看的重力说你压制圣灵。我讲压制圣灵，我不想压制他，我想他能够来到我身上，我是全部接受最好。OK， 而且呢，这个甚至于讲到这个在祷告的时候，恩膏都会传递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会慢慢教导你哈。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节目，因为它要整个要广播出去，我在某一些方面灵里面的经历，我不希望讲得太深哈。要是除非以后有机会神允许，我会跟大家再分享。OK。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我们昨天所分享的几个主题？是。
这个比较是经验性的，像有时候在聚会的时候，觉得好像恩膏很强，但是好像遇到有时候会有那种 heaviness， 就是那时候就想，到底是头在攻击还是？
是
在头痛这样子。
是。那么圣灵的恩膏下来，有时候很强的时候会感觉那种重量的感觉，是会有，你会感觉到麻、电流、火热，还有呢这个重量。那么还有的是风，有的时候会觉得有雨水到身上来，有的时候会觉得有膏油下来，有的时候觉得有香气会闻到，金粉啊。红宝石、蓝宝石，钻石，那么这个是在讲了启示录里面的那个神是什么？讲了启示，我记得好像是启示录有一节有个地方章节讲的说神是来装饰他的心腹，装饰他的心腹。那么是用各项的珠宝，那么而且圣城耶路撒冷也是用各项的珠宝，那么所以说呢会有这种彰显出来，那就表示神的造访，表示神的造访。那有的人不懂呢，他就不晓得哎这是做什么的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彰显。那现在的圣灵工作越来越强，我们看到很多，有时候我讲完道以后，这个衣服打开来，身上就是很多的那个金片，就是金粉，或是有红宝石、有蓝宝石。早期的时候，我们还拿了那个胶带把它粘起来做纪念，做纪念。那有的时候最难分辨的是，有的姐妹化妆，她用那个粉化妆以后呢，她有金粉在上面。你说有时候我偶尔几次看了几个教会这个聚会啊，姐妹说，哎，我说你有金粉，她说不是，这是化妆的。所以我现在我看到，我就说你是有没有化妆过？没有啊，没有化妆过，那是真的金粉哈，所以说都会有哈，很兴奋的，所以说呢，有时候神在同在的时候会有香味、清香之气，有多少人闻到那种清香之气经过的？哇，你们这个神学已经很 advanced 了，很前进了，OK， 那么话这个闻到神的清香，有没有圣经的经节？雅歌 ，OK， 还有些地方又讲到他清主耶稣什么百合这个valley 的这个谷中的百合花。我曾经这个啊， 雅各哈，我曾经有一次闻到三种味道，一个是玫瑰，一个是肉桂，一个是百合，还是那种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哈。那么这个我们会在颜色跟形状里面会把它再提一下，讲的每一种的这个东西哈，代表一些什么东西。OK， 所以说我们开始进了这个启示性里面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求神把我们的眼界慢慢打开来，叫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预言那一部分，当预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因为神借了他的话语来做事，但是神也会直接向我们来做彰显。好 ，OK， 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
这有时候我们在深度的敬拜或什么，他感觉有人从你面前走过去，
那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感觉有风这样吹过，有时候我这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就看一看，看看旁边有没有窗子开到的，或是有没有在冷气底下。要是没有，那我就知道应该是不是有人走过的话，那就是圣灵已经开始在我们当中工作，啊。那么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通常神跟我感觉的都是用话语告诉我。那现在我在灵里面已经开始会，已经就是稍微一碰就感觉到一些事情了。那这都是慢慢训练出来的。像我说这样，我这个人本来是后知后觉型的，啊，但是我们的灵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天然人反应的话，对我们的灵里面学习也会有帮助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多花时间在神面前亲近主，你的灵人慢慢又会越来越明了，而且呢，参加一些有恩高的这种特会之类的，经常被充充电，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还有呢，就是说有。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先知，很有恩高的先知，到一个姐妹家里去住，她接待她。那么她在那里三天的聚会呢，那个神的同在，整个的她那个先知的那个房间里面，整个充满了神的荣耀，是那个云雾一样在那个房间里面。结果呢，那个姐妹哈，有一次进到这个房间里面，跟这位先知在谈话，结果这个姐妹就站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她都没有感觉到。后来那先知就说：“你先不要讲话。”他说：“你站在神的荣耀里面。”他一讲完，这个姐妹就嘣就倒下去了。为什么？他突然灵里面可以领受到那个高抹下来那么强，他就倒下去了。倒下去半天，他爬不起来，就爬出去了哈。后来呢，等到这个先知走以后呢，这位姐妹呢，她也很聪明，她怎么样？她就睡到那个先知所睡过那个床上去。她睡上去，她一天下不来床。为什么呢？那个恩膏把她吸在床上。结果怎么样发生呢？他回到他的教会里面，当一个礼拜，他就开始为人家医病赶鬼，这个预言，把人家心里的问题都讲出来，而且解经也突然信主了不到几个月，突然就会在那里解经讲圣经，讲得非常好，大家觉得是简直啧啧称奇。他说你怎么回事的？他就笑一笑，他没有讲，他说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他就讲了这一句话。那个圣灵的恩膏是非常非常的可贵的，所以呢，古代的先知他们都知道如何停留在神的恩膏的里面。啊，非常的重要和宝贵。OK， 好。
你刚才
牧师
说，有的时候听到人的一些见证，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灵，是不是有比较有艺术天分的人比较容易感受到？
艺术啊，艺术哈、啊，你等一下哈、啊，我突然。那个后面那个是不是我的咖啡？
咖啡
是的，哦哦，对，好好，我以为这个咖啡被提了，这提了，对不起，好好，你讲的问题我都听到了哈。这个天然人呢，当时要是你的人天然人很聪明，很反应很快，学的会快。那我在爱学院带了一些学生们，他有几个反应的是的确很快，很 sharp， 他们学得很快，啊，我几十年走到这个程度，他们几年就追上来了，啊，几年就追上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但是他们也下了他们自己的那一份功夫，啊，所以说呢，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要跟一个老师，我们只能带你们进入到某一种程度，就是带你们到门槛那边，到了门槛里面进去以后的时候，完全是你跟主的关系了。我们只能带你那个初步的，就是给你们启发出来，把一些原则交给你们。有一些事情碰到属灵之道，我可以跟你讲。等你开始进入那个门槛的里面去以后，你入门了以后，你的主人是主耶稣，是圣灵。好，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说：“不要称别人为师父，称我为师父。”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有一个 understanding 哈 ，understanding。OK， 好，还有没有？
圣灵很强的时候，我有几次经历就会下去，然后恩膏很强。结果就是，比如说有人拿了一个毯子来，然后往你身上一盖，那我们就发现咻不见了。
啊，
那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因为我灵比较敏，所以很快我跟神求，他又会回来。那昨天我老公因为他比较不敏，他就很好不容易很强好强，结果就突然间有不知道谁拿了一个外套就轰用丢的这样一丢，结果就不见了，而且他怎么求都回不来这样。那这是怎么回事？
啊，那就是说，当你倒在地上，有人恩膏很强的时候，人家给你盖一个毯子，或者一碰你，那个恩膏就没有了，那怎么回事情哈？通常是这样，有两种情形。一个呢，就是说，圣灵来工作的时候啊，他是非常轻柔的，虽然他能力很大，他也是非常，他也是最谦卑的，他也是最有能力的，他两边都是最强的哈。那么，也许那个衣服或是那个毯子可能有什么不洁净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我是说可能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好像你的灵自己可能很怎么样，很轻，好像很就像你睡觉一样，很容易就醒过来的那种人。所以这样一个东西打岔的时候，可能就使你的灵跟神的灵有脱开来的关系，可能会有。所以说呢，像 Bernie Han 他的老师启蒙恩师叫 Catherine Kuhlman。他在台上服侍的时候呢，在早期的时候 ，Benny Hinn 看到他，70年代的时候看到他服侍的时候，他在讲台上一个很大的讲台，有很多人围到那个 Catherine Kuhlman，Catherine Kuhlman 拿了个麦克风走来走，他一直说一句话，他说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我想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怕有的人身上不干净的，一碰他呢，可能把因为神是很圣洁的一个神，为什么亚干呢触犯了那个约柜，神就当时把他击杀在那里。我原来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觉得神很这个无情，人家一个祭司应该已经是够圣洁的了，你这个约柜要倒下去，人家用手扶是个好意，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杀了呢？后来我了解一件事情，神要保守他的圣洁，那个圣洁不容许被沾染的。那么就是也就在以西结看到那个什么，那个神的灵一步一步离开神的殿。为什么？因为神的殿已经被 defiled， 被那个偶像的那个 image， 就是那个形象的被已经被然后就说沾染沾污了，圣灵就不在那里停留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越接近主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圣洁的程度越来越要求？我跟你讲，你可以不管你在这个聚会里头多少恩膏，你回去一犯罪，这个恩膏马上就没有。这恩膏是加在我们身上，跟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不一样的。那外面一脏的时候，那个恩膏就开始走。你恩膏走了以后，你花半天的时间才会再把那个恩膏程度再拉回来。所以说，你当越走的恩膏的程度的深，这个程度越高的时候，你的生活的方式甚至都像斯巴达人那种方式，就是说，斯巴达是什么？是完全就是为了征战而活，为了征战而训练，为了征战而生活。那么好像到那个层次，就是你完全为了服侍而活在那个地上，你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就围绕着主来在那里转。你看了电视，你看了报纸，你心里所意念所思想的，你口里所讲的话，都会多多少少，你越肮脏的时候，那个恩膏就走得越快，它没有办法停留在你身上破了个洞。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很难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打了讲，譬如说人家打了几场，人家都会铺一个毯子，那就是这个毯子可能有时候会盖过很多的人，不晓得盖在哪。又好比说有个弟兄或是怎么，他神要在他身上做释放，一下赶出来很多的脏东西，那是不是有脏东西就碰到那个毯子上面，也许就停留上，也可能会有。那么如果说有人在我们收毯子，按照道理我们应该做个洁净祷告，是不是使这个毯子就干净哈？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那把这个毯子收起来，到处是给人家身上盖这个毯子的，其实我觉得盖毯子看情况。要是以前盖毯子，好比说姐妹穿的裙子，是不是你把它盖起来，你不要让它露下体，那是很好的。那大家都穿得很整齐的时候呢，我觉得盖，我不晓得盖毯子的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那所以说这种情形是见仁见智的。那所以说有时候你要出去参加聚会，你要允许别人会有这种事情发一上去的时候，哎呀糟糕，圣灵没有，你就说主啊，求你再回来。你可以跟主这样祷告啊。还有呢，就是说像梁牧师有一次出去的人家服侍的时候，在参加一些聚会的，就后面有很多人在讲台前，就有人突然按手在他背后，因为他按手的那个女的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他突然感觉了很多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就跑到他身上去了。回去了以后，有一位夫妇为他做医治释放，做了两个小时，他吐了一大坛也不干净的东西，就是说可能甚至有些女巫、巫术、巫婆、巫师就跑到里面去，在灵里面跟你去对抗的都有。 啊，都有。所以你要真正真的进了灵界里面去服事的时候，你的恩高越强，你会碰到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你们确定你们还要再继续上这个课吗？啊，不要害怕，当你们这个服事的层次没有进到那个层次，我只是跟你们在这里这样分享一下哈。那至于有些这个福音背景的没有这样子的属灵经历的，你们不妨听一听看一看，就是说啊，说有这种事情，有这种事情哈。那么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看你们自己的这个领受量哈。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的确有，那你的灵里面要警醒。像有时候我在服事的时候，我一进来那个聚会里面有300多个人。但是我一闭起眼睛在神面前安静等候，就看到在灵里面这意象里面看到很多脏的东西跑来跑去，那么我就马上就进入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你不需要说在那里大吼大叫的说奉耶稣基督赐的，你在灵里面祷告就可以了，已经开始在进行了。这个领事完的这个弟兄他灵里面也蛮敏锐，他就说吴牧师啊，他说我在台上领事的压力好大好大。我说我知道，我一上台的时候大家站起来5分钟全部用方言祷告，不用方言就用悟性祷告，5分钟的时候整个的会场的气氛转过来，圣徒的祷告是多带能力的，啊，带着能力。弟兄姊妹，我没有碰到这种征战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在那里运行的时候，在祷告在后来开始服侍的那个恩膏很强。但是我就发觉某一个地方呢，就是一点点圣灵工作都没有。我想在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人坐在里面，可能有一些灵里面有很大问题的人进来到那，他有时候我会在灵里面会碰到这种事情，碰到这种事情，那甚至有人要找过来跟我打架的也有。啊，就他里面有很多的邪灵，他来了，他是被邪灵所操控了，他不知道，啊，他要想跟你打架的，就是已经进入不是属灵了，是已经是三度空间的征战了，啊，那种情形我们也有碰到，那甚至我就会请了一些弟兄姊妹帮我，请他警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有一个弟兄是警察，我就说你就盯着他就好了，他往前冲的时候你把他抓住就好。啊，因为在讲台上跟他打起来不好看嘛，啊，所以说呢，这都是会在你要进入灵界里面去服事的时候啊。但是呢，一定要有个，我觉得现在有个先知学校，我觉得真是很重要，可以是把我们这原来有人就说奥秘派的这些东西呢，开始把它放到桌上，我们用圣经的这个还有我们自己的经历，把它合在一起，跟大家做一个好好的讲解。因为我相信呢，可能在我们当中会有几个人呢，也许有几个人会就进入先知职分的服事。要进入先知职分的服事里面，你就会碰到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好，那这些奇奇怪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找有这样类似经历的弟兄姊妹跟你啊，跟你。而且有的时候呢，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你要注意，你不要去讲的太多。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一兴奋的时候讲了很多，人家会有几个感觉，一个就说哇，你的这个是不是这里有什么问题？也不懂了，就是。第二种就是哦，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行，我也要来尊敬。啊，第三种呢是啊，听的时候哇，我这个越听越小，听了最后我觉得只有这么一点，我一点都不值得在你的面前，你是一个大的神人，我会觉得有很大的自卑感哈，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情形呢，讲多了都不好，以后会引起很多的纷争，好，很纷争，所以我有很多的属灵经历，我尽量不提啊，尽量不提，除了有时候教课的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OK， 啊，
问题
好，
就是昨天。被祷告的时候，那我就是灵里的问题，这样子，就是突然间觉得一阵很大的风，那我就咻出去了嘛。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就没有 memory 的，
没有 memory 的。
然后你们在讲什么，我也不太知道。那我以前倒下去，其实你们在讲什么都知道。所以那时候，就是后来我就是听到的时候，就是要结束，然后
啊。
那我起来的时候，你就跑到我面前说，不知道问了我什么。可是我的 memory 是从那一段一直到突然你出现在我面前，说你有没有看？不知道你问我什么东西。所以呢，我的反应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后来我不是回去之后，我老公跟我说，好像你在台上讲，你觉得我上了3层天这样。那我那时候就跟神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为什么自己都不知道？那我就回去，我也跟神祷告，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用信心就是抓住，既然你跟先知讲，那我相信他不会乱讲的话。可是 for some reason 我就觉得那是第一次经验，我是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然后就不见了，就不见了这样子。然后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常常会在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的时候会突然间就是突然间就是我的心脏会砰砰砰砰的很快，很大 力这样子。那有时候假如我有什么事情我很清楚的时候，那我就会说好好好，那我就去做好，我讲了什么，那我讲出来之后就不见了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它一直跟着我，就是说比如说某一个时候我坐在那里听听听，突然间就会，我就发现我没有心脏病，但是我的心呢它就会砰砰砰，然后就开始我都可以摸到这样子。那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它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而且它像不是像刚才其实就是说在我问你问题以前，我就想说我已经问过不要问他，然后我就发现我心脏又开始就是碰很大力这样子。那当我就想说，那我就在分辨这是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想好，那我还是问吧，然后他就不见了。
我想神跟每个人讲话的方式不一样，我想可能呢，可能是神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你讲话，叫你心脏那里跳动得很厉害。那有的时候是说神要叫他问一个问题或做一件，他不去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啊。有的人就是会可能会有这种反应的。所以说呢，第二次你要以后再碰到这个问题，或者心脏突然跳得很厉害，你说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孩子，叫孩子去做或是说，或是注意听。好，那可能都会有，我们的人的灵里面会有这种反应。那有的人是最要是神给我们一些先知的职分的呼召，或是先知的恩赐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在灵里面有一些的反应的，会有些反应的。好，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灵里面的反应都不一样，好，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会有相同的，有的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自己要去慢慢摸索，你去跟神去慢慢祷告，去适应走出来这个道路。我相信人呢都会讲，神都会跟我们讲话。有时候你会有一个意念突然经过你的头脑，你说奇怪，这个意念从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赞成呢，你马上回去开始祷告，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要正跟孩子说话 ？OK。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慢慢学习如何来听神的声音。神跟我们每个人有时候讲话的，有的方式是一样，有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譬如说像我一开始我领受的就是话语，意象都没有，也没有异梦。好，一开始祷告的时候，那个话语呢就从像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一直涌流出来，一篇一篇一篇的讲出来。那我一开始就是这样，那时我也不知道神会有给我一个先知的职分，那只是说，哦，有先知的恩赐。那么像另外我们学校一个学生呢，现在也是我们的同工哈，一个姓董的一位牧师哈，他自己一开始就是做异梦，他做异梦，那么做异梦就是从他自己的得到，那有的是做异象，一开始就会看异象的，有的叫 seer 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再看一看哈，这个神在跟我们讲话的方式有些哪些不同的方式 ，OK，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看一下哈，我们讲一下呢的 function。Of prophets, the function of prophets. 第一节呢，他们是什么样？是神的朋友，是神的朋友。They are friends of God. Genesis 18:17, 创世纪18:17。那么这个主说怎么样呢？难道我应该不要把这个跟那个亚伯拉罕来说话吗？这个创世纪18:17。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件事情，神尊重什么呀？他在地上拣选的人。而且呢，你看看这个，在这个创世纪20:7，这是亚比米勒呢娶了这个撒拉为女子为妻啊，但在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哈，哇！你看这个主骂人的时候真的好凶，是不是？骂得好凶。可是你再往后看看，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你看他在梦中还可以跟神对话哦。” 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哦，他是先知啊，他要为你祈祷，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啊，所以说这个做神的先知也有些某些的保障哈、啊，有些保障。那么我觉得亚比米勒其实他在灵里面是跟神是蛮近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他讲话像个老朋友，而且他也在神面前回答了很公义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公义的人，所以神跟他讲话像个老朋友一样，他说你这个死人。那后来我才发觉到，原来他跟神的关系也不错的，也不错，但是神呢更看重亚伯拉罕，更看重亚伯拉罕。那么曾经呢这个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先知，曾经有一个先知呢，曾经在服事的时候被一些这个好像碰到一些困难哈，我不晓得是在哪一个国家里面，结果呢，他就跟那个当地的这个好像这个治安的人员就这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神的先知哈，你抓了我，当心你家里出问题。结果当天下午呢，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警察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叫警察叫什么，反正就是家里面就出发生了问题，小孩说并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电话就打到他父亲的手上，他父亲马上就把那个先知放出去了，哈、啊，那么这个所以说呢好像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所以这个跟这个诗篇里面讲什么，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不可什么叫恶待我的先知，是不是不可难为我受膏的。那么因为我们是尊重的，不仅是那个先知，是尊重神的灵在他身上所做的那个主权的决定跟拣选啊，所以说这个中国有句话说打狗要看主人，是不是哈、啊、打狗，所以说这个我们对神的仆人就是啊要尊重哈、啊、尊重神的仆人就是尊重神，是尊重呼召他的神，这是最这个最起码的对人的一个恭敬哈、啊、好。那么我们也讲到有关系哈，有关系。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关系方面特别懂，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是不是？没关系就有关系，好。所以像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跟神有这个关系，什么，这个神就把他解决了，他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那么亚比米勒关系跟老祖呢差一点，是不是？就被诅咒了。其实亚比米勒是做错了，神在防止两个义人被陷入。其实真的犯错的是谁？我觉得不是亚比米勒，好像是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神就站在亚伯拉罕这边说话。所以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从这里学一个功课，就是什么？我们真的要打狗看主人。你知道摩西哈，米利安责备摩西，是不是？他说神岂不是跟你一个人说话，不是也跟我跟亚伦说话吗？那么什么？因为下面就说，因为这个米利安责备摩西，是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么古实女子为妻是在摩西没有被呼召以前，是在神没有颁这个十诫以前的事情。OK， 那么你说摩西是不是有错在神面前？你说你要说当他没有合乎神的这个律法，那是可是律法在后面颁的。不管怎么样，这个米利安讲的没有错。他的内容通通没有错，但是他的心态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他在众人面前贬低一个神的所拣选高某的一个仆人。那个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以跟姐弟自己在世人帐幕里面所讲的话了，乃是在众人面前呢贬损神一个权柄的一个象征。所以神就对米利安变了脸，在米利安身上长了大麻风。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从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出来，当神所高抹的时候，神会有 favor 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千万要注意到，你不是责备那一个人了，你是责备神受高的那个，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你要把神的那个受高者的权柄把它减低毁坏的话呢，你就是毁坏神的工作在那个区域。为什么呢？一个服侍神的人最重要就是他的什么一个信用的问题。你不管恩高再怎么强，再有什么能力，你的信用一破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来接受你的服侍的，对不对？啊，如果说一个人在这个服侍都是他的金钱，他都处理的不好，又连偷带拿啊，再在外面的这个私生活不检点，哈、啊，那么种种的这种情形呢，这个话一传开了，那他的这个什么就到此为止了，就到此为止。所以说呢，这个有时候呢，仇敌会借着我们身体的血气的软弱，就说话去攻击一个。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前两天我讲了一个见证，就是说，当我跟那个牧者提出来这个会员制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有他的这个理由来为他自己辩解。但是我一点都没有，也不敢去批评攻击他，因为他是神在那个教会所高抹的那一位。 他是神在那个教会所告蒙的，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了。我作为一个先知呢，送信我已经送到了，我的责任就到此为止，我可以在后面为他祷告，那我的责任就完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关系，所以要进入五重职事，你必须要了解你内重的职事是什么，也知道你内重的职事当负责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方法是什么，那你就会站稳在神的面前。OK， 好。那么叫你，我们要怎么去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呢？这个问题在哪里？怎么办？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OK。很简单，你常常见面，你常常来跟他在一起，你花时间。所以说你这个关系怎么样，好比说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没有结婚以前什么要经过恋爱期，是不是？那经过恋爱期的时候是怎么样？拼命追啊，写信、打电话、电子邮件，什么 text message 电话里面也传送，说我爱你，你爱我，今天早上、今天晚上在几点在等你啊，我希望看到你，就是传这类的这个讯息。我们跟谁的关系呢？我们觉得是要这个关系的。你常常来跟神接近的时候，你讨神的喜悦，你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那么这个神是虎辟千金人的道，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话，你要抓紧了神的话语，抓紧了神的话语啊，这个关系是慢慢建立的。你每一天所花的神，记不记得我昨天最后讲了一段时间，这个恩膏是什么呢？是你经年累月长时间的在神面前所花的时间，就像一个秤砣一样，一个秤两边的，是不是一开始好像什么是我们的血气血肉这个之躯呢，有很沉重的一个单子一样，或者是沉重的很沉，我们对灵里的事情都不了解，猛查查的。但是呢，你每次祷告来亲近主，来读他的话语，敬拜赞美等候神的时候，好像都是加一张什么卫生纸或者手指一样，很轻的。你这样每天这样做，你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呢，有一天这个纸巾加到一个程度很厚的时候，它的重量就开始显出来，那个秤怎么就开始要动了？那个就是你的门槛。但是你没有到那个门槛以前，可能也许几年的时间花下去，没有看到任何神迹异事。等到那一天你到门槛的时候，那个恩膏一到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会发觉不一样。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呢，你再好好继续追求下去，你的这个整个的服事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而且呢，你作为一个先知，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了解的，除非神告诉你。好，那么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追求灵恩的时候呢，好像以前没有灵恩来以前呢，就是讲的一般的福音教导、圣经分享、圣经，好像呢大家都还比较怎么样，容易 stay put， 就是说很啊。但是灵恩一来的时候，我发觉有些现象就会把我们的生命有些比较不容易彰显的一些尊敬、嫉妒、不安全感的怎么样，会把它碰出来。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看见，哎呀，别人好灵恩的，哎呀，我就一点都没有的感觉。其实你知道，灵恩是所有的恩赐里面是有它相当的一个分量，但是不是所有的恩赐。有的有接待远人的恩赐，有的有什么好施舍的恩赐，有的有爱心的恩赐，啊，有的有非常这个行政管理的恩赐。那么，所以每个人恩赐都不一样。如果说所有的肢体里面都是先知，大家都是去学习听主的讲，那谁做教师？谁可以把那个圣经的话语，那个 logos 的话语很准确的给我们解释出来？因为我说过，不管你的灵恩再怎么强，你的根基是在什么？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你不可能也不能去越过 logos 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你有瑞玛是非常好，但是你绝对要有 logos。 那所以说教师的工作就是很精准的把 logos 的话语解释出来，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光是在灵里面的这个高来高去的，没有一个 logos 的基础是很危险的啊。那么如果说都是做先知，都是做教师，那么谁有做使徒去开创、去实践神给他的意象的？那么做使徒，他有特别的一种魄力，他有特别的一种凝聚力，他有特别的这个爆发和这意象的这个执行能力。那么这些呢，就是一种综合人，他跟人际的关系也特别的相当好。所以他不但要有 IQ， 他也有 EQ， 他也要有某种程度的 SQ。 什么叫 IQ、 EQ、 SQ？ IQ 是智商， EQ 是人际关系， SQ 是你属灵的这个能力恩赐啊。所以说呢，使徒们可能三种都有，但并不一定是某一种最强，但是他综合用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能力啊。那么使徒们通常一般来讲起来最大的能，他的一个就是说他能够把他所领受的意向去付诸实现。 那先知们最大的是什么？是他领受了话语，他把他话语讲出来以后，事情就成就。啊，那么一种是做，一种是说，哈、啊，那么这两个要是配合在一起的话呢，先知跟使徒在一起就会能够产生很大的震撼力。一个是什么？天线很强，能够把属天的旨意意象带到地上来。那么使徒在地上领受的意象，可以把这个意象执行做出来。啊，缺乏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所以很多使徒呢，通常说他说有五重职事在他身上，不一定是哪一重最强，但是呢，他这合起来是使徒的身份。那么，传福音的耶稣，他就是对人灵魂的得救特别有负担，特别有负担啊。那么他也不一定说是会教导圣经教的那么好，但是他一传福音，跟人家一开口，人家就愿意信主。啊，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恩赐，所以说呢，五重的职事每一种都有。但是呢，有时候弟兄姊妹会感觉到什么嫉妒？为什么在这里面是什么？这个约书亚就跟他讲，跟那个摩西说，要不要有几个长老没有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们也在里面发预言，是不是叫我禁止他们发预言啊？因为他认为发言只有说什么样啊、某一些少数的特殊分子才能有这样预言的恩赐，或是预言的这个能力啊。因为他要说预言的话呢，就表示好像他比一般的人好像不一样，为什么？好像神的灵特别在他身上有工作，所以呢，他可能有点什么，有点好像有点认知的不太一样。但是呢，你看摩西的他生命，他就老年，他就宽广，他是一个为父的。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的灵都降在他们的身上。”那现在你要感谢主，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时刻了，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时刻，愿神的灵什么？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灵所浇灌的，不只是给一些先知们有，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有了。也许你不一定有先知的职分，但是我相信呢，听到主的声音是一个神的应许。你不一定要说有长篇大论的那种预言，默默这样讲出来，但是呢，我们应该都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因为是神经讲的嘛。那你说我们怎么没有听到了？很简单，慢慢来，多浸泡。那以前我的几十年，前面三十年的时间都不晓得主在会拣选我做这个，也没有什么异象异梦，就是有了异象异梦，也不知道那是异象异梦，啊，为什么那个灵没有开起来？好像等到一开起来的时候，神在他的一定的时间里面就开始。所以现在怎么样？我们相信这个圣灵的造访开始来到华人，我相信会在华人当中已经开始有更多的先知被兴起来。好，感谢主哈。那么神呢要跟我们的讲话呢，是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啊、那么他说话了以后呢，他是一个非常一个什么叫 personal， 就是说他跟我们是一个很有个人关系的一个神，所以他对我们来讲，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你看这个撒母耳在殿里面的时候，神就说撒母耳，撒母耳，是不是？呼叫他的名字。你看那个撒旦对我们来讲什么？是不是一个号码，兽的印记？我们对他来讲是一个号码。他跟我们没有任何的个人关系，撒旦也不顾惜，也不根本就不顾惜人。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他恨透了神，所以他也恨透了人。那么而且人呢，神要借着这个吃奶的婴孩怎么样，这个建立他的这个政权，是不是？那么因此呢，吃奶的婴孩就是软弱的，是不是？神在我借着我们的软弱，借着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要把他的政权在这个地上建立起来。所以说呢，撒旦呢，我们变成撒旦最大的这个仇敌，除了神以外。就是因此呢，他对我们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只需要来什么敬畏神，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人哈，不要惧怕任何，因为惧怕人呢会陷入网罗，惧怕人呢陷入网罗是最最启示性的恩赐呢。我们常常有时候碰到，有时候特别是要你要跟一个很有权柄的人去讲一些事情哈，啊，跟你的老板啊或者什么讲一些纠正的话语的时候，特别容易觉得好像。要心有为而力不足，想要讲不知道该怎么说，好，那这都是会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是呢，碰到这个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勇气。什么智慧是什么？我们不是说过去就好好把它责备，我们把那个话能够很委婉的讲出来，因为温柔的时候可以折断骨头，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说，我们不但要学习那个先知性的那个职、那个公义、那个顺从神的那面，我们也要学习什么圣经里的智慧，智慧什么箴言、诗篇。啊，那传道书那里面都是讲的智慧，当其他的地方都是有智慧，但是那个箴言里面讲的，尤其是讲的智慧哈，啊，有些这个箴言，我差不多每一天我都要看一章，我希望每个月是看一遍，一年够看十二遍，每一次看都会有不同的领受，那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增长智慧。在这所有的恩赐里面，是先求什么？先求先知讲道，但是在什么样？圣经里面讲说，以智慧为首。 是不是以智慧为首？所以我们在这个说我们在做事为人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智慧。你不仅需要有神的话，你也需要有神的智慧。有时候神来的话的时候呢，尤其他给先知讲话的，讲的是什么？我们叫做这个叫 raw truth， 就是说很这个很真实的话。像我看到那个长老，他头上写了两个字骄傲，是不是？然后呢，第二个是说与教会的关系不好，那个这个叫 raw truth， 就是很真实的东西，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糖衣包在那里的。那这种很真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神是这样彰显。但是呢，你让给人拖出去的时候，那个人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很难讲。好，那所以说我们就求神的智慧，怎么我们话能够讲得婉转一点，但是把那个意思讲出来。但是有时候神真的是要你就是这样讲的时候呢，那就是求神祝福你了，求神祝福你。有时候你看，所以说为什么先知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活的岁数不长，也是这个原因哈，也是这个原因。好，那么第三点呢，这个先知呢有他的恩慈，有神的恩慈在他的身上。好，有他的恩慈，这是在诗篇105篇15章15节，还有在这个历代志上16章22节里面都有讲到。不可难为我的受膏者，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不可难为我的受膏者，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跟那个以利沙说：“秃头的，秃头的，你上去吧。”这个以利沙就开始责备他们，而且咒诅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然后呢，就两只母熊出来撕裂42个童子。啊，那你说，哎，这个先知怎么那么没有生命，没有度量？那我问你，这个主耶稣进到圣殿里推翻那些兑换钱的那些这个桌子跟那个卖鸽子的这个桌子，你说你能够说，哎呀，主耶稣你发脾气又踢又摔又打了，像不像主的形象呢？啊，主耶稣你真是没有生命啊，你可以这样讲吗？啊，我相信你不敢讲，他是生命的主，是不是？所以这个生命的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生命？是不是所有的就是不发脾气永远就是很好的生命？也未必啊，也未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受膏者的，我们尊重他的时候，什么呢？我们是对神的一个尊重，我们是对神的一个尊重啊。当你尊重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的礼遇哈，这个神的仆人应该是这样。好，我们先暂时讲到这里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再往下讲。